OK， 各位大家好，我是那个 A10 Network 台湾的那个 Senior Engineer， 我叫 Jack 钱伟杰。我今天跟各位带来的部分是这个打造这个新一代的云端 IDC 的服务。好，那我们首先会来看一下，就是 OK，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A10 Network。我们 A10 Network 成立在这个2004年啊，2004年，那到现在的话是全球大概有这个650个员工以上，那全球在这个23个国家都有 office。那我们也在今年的初的时候，在这个 New York 这个 Stock 已经上市了，啊，已经上市了。那我们主要产品有三个部分，我们主要产品有三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 CGN 的部分，啊，另外一个是我们熟悉的 ADC， 就是所谓的这个应用加速服务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TPS， 啊 ，Threat Protection System， 是关于做这个 DDoS 方面防御的一些的这个产品。好，那这 CGN 的话，主要是做 IPv4 跟 V6 的这个转移的这个部分，啊，移转的这个部分，啊，这是我们主要的产品。那我们的所有的 Prada 都是 base 在我们的这个 platform， 就是我们的 ACOS 的 platform， Advanced Collaboration System，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自有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作业系统。好，那这个作业系统的话，实际上就支撑我们的这几个产品，好，用来支撑我们这几个产品。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大概会来谈到这几个部分。我们会先来讨论，就是说到底我们云端的 service， 我们的这个 cloud service 到底会目前遇到的这些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必须要想到是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当然会遇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目前一直在谈到的这种 DDoS 的威胁。好像我想这个上礼拜各位也看到，就是这个女明星的照片到处都是。好，但是未来这个虽然说这个 Apple 极力否认说叫做有被人家这个入侵的这个状况，好，但是事实上很多的迹象显示，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些这种威胁的这些问题。好，这些威胁问题要怎么样来处理？那你的东西放在云端上面，到底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那我们也会来谈到，就是新一代的这个服务，你的这个 cloud service 在你的 IDC 里面，我们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想象？就我们要怎么去做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够更自动化、更安全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service？ 那我们也会举一些案例来说明这些部分。好，那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summary。好，那我们对于这个企业客户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整个的 cloud service 到底是什么呢？你在云端的 IDC 里面，我们到底要想的是什么东西呢？好，因为你现在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去走到这个 cloud 的这个 service？ 好，其实问题很简单，好，因为它的需求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想象来决定。比如说你想要说今天开一台主机就开一台主机，今天要关一台主机就关一台主机，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是非常的 flexible 的。弹性非常的大，然后呢，它的可扩展性也非常的强。你想要它这个变成两台，变成五台，对不对？变成十台，也不过就是一个 clone 的机制，就跟你在这个 IDC 里面，你在你自己的 office 里面自己想办法把你的 VM 做 clone， 意思是一样，哦，意思是一样的，扩展性非常的强，它的 cost 也很低，哦 ，cost 也很低，因为是需要按照你的需求来制定的，这是一个 drive 的能力，它的一个驱动力。那整个的需求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自动化，更需要更方便的去操作这些设备，更需要方便的去操作这些服务。好，实际上这些设备实际上最后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我们的 service。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要 create 一个 mail service 还是一个 web service？ 啊，它都会变得是非常的简单。好，那所以最重要的实际上还是它的一个整个 total cost， 哦 ，total 的 owner cost， 就是它的总拥有的成本它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这些的云端的这些的这个需求一直都存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市面上面有非常多的专门在做这种 public cloud， 或者是说你可以来自建一个这个 private cloud 的 open stack， 或者说在做一些这些非常多的这个服务的厂商，哦，不只是这几家厂商，哦，非常多的厂商，他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哦，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些云端的这些服务，哦，不见得是云端服务，你公司里面的服务变成你的 private 的这个 cloud， 放到我的这个 public cloud， 或者是由你自己来自建。我想这些议题各位在这个现在听得非常的多了，哦，就是 感觉到这个东西它是非常的这个泛滥，到处人家都在讲说，这个 OpenStack 是未来的一个主流，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到底是怎么样来做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个这个思考的一个想法，那这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都会来谈到这一个部分。那在传统的 data center 里面，我们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说各位很多都是这种企业客户的这些 IT 人员，我们实际上在采购设备的时候，实际上常常会考虑到的东西是什么？我的 sizing， 我到底我要面对的是叫做50个人的去 access， 还是100个人，还是500个人，还是1000个人来 access 这个 service？ 那所以说你就面临到一个 sizing 的问题。那我的公司现在目前是200人，现在是500人，但是我未来会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它的未来性叫做不可预估，未来性叫做不可预估。那你的这个不可预估的时候，但是你又必须要去买一个东西，叫做满足现在的东西，现在的这个服务。所以我们通常会是什么？买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东西，叫做我想说未来3年我可能要成长到什么地方，所以就买到那个地方。但是它是不是叫做一个明确的东西呢？不见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不确定。那不确定怎么办呢？所以它就缺乏弹性，它缺乏弹性。这也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说现在设备厂商，我们现在很多设备厂商，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 ATN Network 本身也是一样，我们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品本身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局限的。那你怎么样说让你的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局限能够最大化，能够最大化？所以这也是传统的 data center 里面，data center 里面我们会面对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再来谈到就更多的这个问题，一些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你看到更多的这种 BYOD 的这种东西越来越多。我想各位大家手上除了手机之外，有平板的，有 notebook 的，对，那甚至 PC 可能就是只有在家里可能玩电动的时候，玩这个网游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打开来看。但是呢，你的这些连线设备，你会发现非常的多，甚至有些人不止一只手机，甚至不止一只手机，那你会不会带到公司去？肯定会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趋势，叫做你更多的用户，你需要提供更快的服务。代表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你在想说这个东西对 enterprise 有没有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以 mail server 来看的话，你本来你架构了一个 exchange server， 我想说叫做我公司里面只有100个员工，所以我的叫做这个我的 peak 值最高的 access 的人就是100个，但是现在绝对不是。现在你可能会发现有200个，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就是叫做时常连线，一直在连线。那你一直在连线的话，你的效能就会开始考虑一个东西，叫做你必须要倍增，你必须要倍增这个效能。这是一个趋势。再来的话，我们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 V4 转移到 V6， V4 转移到 V6， V4 的话，实际上的 IP 大家都知道已经不够了。那对 Enterprise 来讲，说实话，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你必须看到。但是呢，目前你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面对到，因为第一个，我们的 carrier 必须要先提供给你 V6 的线路，也就是它能够跑 V6 的 IP。也就是说，在台湾上，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叫做这个 IPv6 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还没有完全商业化。但是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这些东西，所以会遇到很多的这些 challenge。你可能会遇到说，我要做一个 V6 的环境，要让我的 V6 的人你去 access V4 怎么办？我的 V6 的这个 V4 我可能还要再延续下去，我的网站设计原本都是在 V4 上面，我是不是可以平行的转移到 V6 来？那这些 solution 实际上在我们 ATN Network 上都有一些解决的方式，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但今天我们不会特别来讨论这一个部分。再来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的 enterprise 会谈到就是我们要投资在云端的服务，什么叫投资在云端的服务？就想要把我们的这个服务把它虚拟化，把它虚拟化之后就变成是一个云端的服务呢，是这样子吗？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的，但是它是第一步，再来的话，很多的这个企业主也会希望说，就我希望说这个员工用的越少越好，设备也是一样，当然是希望用越少的东西做越多的工作，这当然就是一个投资成本的问题。那再来呢，这个 SDN、NFV 这些东西上，这些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这个讨论的，一直在谈起的。SDN 这些东西，NFV 这些东西，你希望能够投资到更聪明的网络。在做 SDN 到底在做什么呢？待会我们会来谈到这个部分。NFV 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另外呢，你会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威胁，整个的这个 cloud 的这个威胁，哦，不只是 cloud 的威胁，应该说整个 internet 的这个部分，整个 DDoS 的这种威胁，它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非常非常的泛滥。好，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 Apple 的问题，甚至像我们去年台湾实际上是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攻击事件，我想各位大家应该都还蛮有印象的。哦，去年这个跟菲律宾在这个在吵架的时候，那个渔船的事件，还有那些什么东西的这个部分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攻击的这个东西，都在那个时候发生。哦 ，DDoS 的这些部分。哦，那我们再来多一些东西来介绍一下，说 DDoS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哦 ，DDoS 它的整个趋势是什么呢？哦，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造成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损失。哦，像这个 PayPal 一下子损失了350万英镑。啊，哦，为什么呢？啊，就被人家给那个骇客进来了。然后呢，另外你会看到就是说隐藏在 DDoS 当中的入侵，这是什么意思？ DDoS 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谓的这种动那种那个它是一个叫做这个 distribution 的这个 denial of service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哦，它是一个就是多重多方向性的，从各个地方来的一个这种让阻断攻击的一个服务。那这个阻断攻击的服务上，让你的服务叫做不能用，但是呢，为什么会有入侵呢？因为混乱通常造成的就是一个叫做一个机会，哦，通常就是混乱就是一个机会。那怎么样说能够把你的网络变混乱呢？就是做 DDoS 的攻击，你的网络实际上就会变得混乱。你网络变混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变混乱的时候，你很多状况实际上你不能够叫做按照你的意识，你真的想去做，可能要做不到。网络设备其实也是这样子，它在变成叫做这个你的这个封包变得很多的时候，造成它的临界值的时候，网络设备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是不可预知的，你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在这个不可预知的状况底下，通常会伴随的就是这些入侵的这些事件，所以就会造成就是有一些损失，哦，就会造成这些损失。哦，这个不是随便乱讲的，这个东西是确实的发生的这个事情。哦，另外像是这种这个卡上这个网络战士，哦，这个是那个伊朗还是伊拉克那边的一个这种这个有组织的网络犯罪组织啊，哦，他们在专门在干什么？就是为了一些政治目的，然后为了一些这个需求，然后他们去盗取的这个，或者是说叫发动了这些攻击，对他们的这对于美国，哦，有一些这个美国帝国的这种主义的这个反抗，我们可以这样来谈。哦，另外像是啊，哦，这个 Credit Union 的这个 Regulation， 他们建议就是所有的会员要部署这个 DDoS 的防御，这代表什么意思？对于这个 enterprise 来讲，你也必须要谈到就是 DDoS 的这个事情的。你不再是认为说叫做 DDoS 这件事情跟我企业客户没有关系，好像这东西好像感觉上是跟 enterprise 没有什么关系，跟 ISP 比较有关系。通常你的这么大的流量，我的一个 enterprise 我要怎么去阻挡这个事情？确实我们阻挡不了，我们 enterprise 阻挡不了这个事情。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做这些东西。好，那在这个今年初的时候，这个Cloudflare 这个也告诉我们，400G 的攻击不是不可能的，哦，不是不可能，它也确实会发生。哦，去年最大的一个事情 ，DDoS 的事情就是这个300G 的攻击量，哦，这是由这个一个做这个垃圾信 spam mail 的一个防御的这个组织，哦，他们因为不愿意把人家拿掉，所以他们遭受到这么大的攻击，造成整个欧洲网路的一个大中断。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趋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攻击的量，啊，攻击的量越来越大，甚至100G 200G 这些量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事情的。然后再来呢，它的这个 layer 7的攻击也越来越多。那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现在有个问题是叫做是一个混合性的攻击，混合性的攻击。那每秒钟的攻击量3500万到底有多少呢？那你可以算一下。哦，大概是 14.88 mega 的话，大概是一个10G 的一个量。哦，这是一个以小包来看的话 ,14.88 那个就是1400万，哦，1488万，哦，应该算是一个小包的攻击量 ,10G 的量。那所以说 3500万的话大概多少？哦，大概差不多有 25G 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以小包来看的话，如果说以这个3500万来看的话，你可能会产生将近 25G 的攻击量。25G 的攻击量有多恐怖？ 可能一个小 ISP 就已经挂掉了，在台湾、啊、一个小 ISP 的话已经挂掉了，完全没办法动作。好，那所有行动上网的这些设备，它都是潜在的这个威胁。你会看到这边有两个工具，这是工具哦，这就是攻击的工具。这个 LIC 这个非常常见，通常这些像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这些发动攻击的这些人，通常的用的工具大概都是这个 LIC 这个东西。那这个 Android 的这个 DDoS 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也是一个攻击工具，它是在这个 Android 的手机上可以来操作的，可以来操作的。也就是说，以后你的手机可能也就是一个攻击的发起人。那以后如果说你要买了这个什么叫 Smart TV 还是什么 TV 的，你的电视会不会变成一个攻击的发起人呢？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因为它要随时随地上网，随时随地它都是在开机的状态，所以它会不会变成被人家入侵的一个工具，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就是大屏关的 DDoS 攻击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啊。那对于 Enterprise 来讲的话，我们都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那这也是一个 DDoS 的一些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像这一个的话是。这是一个那个 DDoS 的攻击，它有这个900K 是90万的一个这个攻的一个损失，那这是 NASA 它去年被那个 DDoS 攻击，然后整个服务停摆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去年最大的一个攻击，300G 的一个攻击，它是被一个这个打了一个这个 span 的一个单位，做 span 的一个单位。那现在目前遇到的这个 DDoS 的影响是什么呢？它的攻击方式是多重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只是 network 的攻击，也可能是 application 的攻击。这是一些说明。大屏关的攻击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常态的。但是呢，应用的一些加密的方式的混合攻击，打什么呢？打 SSO。就是我们今年初最这个。一直以来就是这个 SSO 的议题一直没有退烧过了，没有退烧过，这个心都在滴血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 SSO 的漏洞，都被人家这个叫溢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有趣的，他那个问题实际上是说，我今天跟你要一个资料，可能只要了这个100个 byte， 但是呢，你给我64K 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很多实际上是以前人家留下来的资料，所以代表它是一个叫做。资料外泄的一个方式，那个 SSO 的攻击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 Barnet 啊 ，Barnet 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多，你会想说 Barnet 的东西跟 Enterprise 有什么关系？Enterprise 上也有关系，因为你要取得这个 Barnet 这些僵尸电脑实际上最容易取得，或者说人家最喜欢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IDC 里面24小时不关机，我随时随地要用就有。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学校也是一样，学校的 IDC 也是一样。然后再来呢 ，Enterprise， 大家不关机的电脑，他就是最喜欢的，因为我真的要发动攻击的时候，总不能够这个我卖了一个叫做能够产生10G 攻击量，结果只能产生5G 嘛，对不对？现在这个东西在外面市场上面都买得到这种8内的攻击。那 Layer 7的攻击实际上也越来越多。Layer 7的攻击实际上代表是什么？通常都是打到了就是你的这个网络银行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做交易的。你要网络上面做交易的。为什么要打这些东西呢？因为在你混乱的时候，就我刚才谈到的，在你混乱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进去做一些这个窃取的动作。进去做一些窃取的动作。那这个都是一些刚刚的讲谈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会达到这个 10%。好，那目标是很多很多啦，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就好了。那动机有政治性的，有这种这个 Scriber Kit 这个东西上也非常的多，做的也非常的多。就是好玩的性质，假如说你去download了一个叫 DDoS 的攻击，就已经是执行了。执行了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就类似像这种，这就是所谓的 Scriber Kit。然后有组织的犯罪，就像刚才谈到那个卡上那个这个 Cyber Fight 这个单位，这些员工等等的，那这些 DDoS 这些威胁到底有哪些呢？有大量的攻击，大量的攻击通常用来做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要把你打死， 啊，大量的攻击，这种大量大流量的攻击实际上就是要把网络打死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那把网络打死，但是呢，啊，这种大量的攻击实际上就是说实话，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网络设备来看的话，这种最大量的攻击实际上是都是最难防御的，因为你的频宽都已经爆了，你的这个管网络的这个水管都已经爆掉了，你要怎么防止它？你只能从源头来做一些处理而已。好，再来呢，这种所谓的 protocol 的这种攻击，哦，新发的这种东西 ，pin updates、lint 的攻击，这种 fragmentation 这种破碎的攻击，它用来做什么呢？把你的网络，把你的这个 network 的资源耗尽。network 资源耗尽跟你的频宽耗尽有什么差别呢？频宽耗尽是把你的水管塞爆，好，那 network 的这种 protocol 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什么呢？把你的 network buffer 耗尽。network buffer 是什么？因为你的一个人就两只手嘛，两只手如果说你都拿了东西怎么办？你第三只有人家拿东西给你的时候，对不对？你总不能用嘴巴去咬吧，对不对？就是你只剩下这个方式而已，所以你就没有 resource。好 ，network 的这种 protocol 的攻击就是用来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第三个人来连线的时候你就连不上。那再来呢 ，application 的这种攻击 ，application 这种攻击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是目前是非常厉害的。好，这些攻击实际上都是针对 HTTP 的东西比较多。哦，针对 HTTP 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最常用的，哦，这是最常用的。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application， 啊，能够上网的几乎全部都已经这个 Web 化，哦，所谓 Web 化。所以你要看到这个 Slow Lorist、Slow Read、哦 Nudi、哦 Slow Post、HTTP Gate 这些东西，它都是用来耗尽你的应用程式的资源，应用程式的资源，就像把你的 Apache、把你的 IIS。整个 resource 都耗尽，耗尽之后，你能不能再连一个新的连线进来？也连不进来，所以你的服务就中断。那另外一种就是利用弱点的方式，就像今年谈到的这个 NTP， 啊，今年那个 Cloudflare 谈到这个 NTP 这种方式，啊，它就是利用这种弱点的攻击 ，NTP 的弱点，或者是像 DNS 的 protocol 的一个弱点 ，DNS protocol 有什么弱点？啊，例如说像是有人来做一个叫做 DNS 的查询。他查询一个叫做 AnyType， 一般都是查询 IP 啦。我问你的这个 www 点这个 a10 的这个 .com 的这个 IP 是什么？但是呢，今天他问你说叫做 Any 的 Type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随便回答我，你只要有 cache 的东西全部回答我。所以本来你应该是回答我一笔资料的，结果呢，你的 server DNS server 可能回答的是超过了1500 byte， 因为资料很多。所以这是什么？我只要做一个反射的方式的攻击的时候。我就可以达到我想要打的目的，也就是说你就会变成帮凶，好，这就是一种这个 protocol 的这种攻击的方式，好，利用它的弱点来做一个攻击。突然间不太听话，好，好，那这是那个去年第四 Q 的一个这个攻击的一个类型，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 application 的攻击，那这些都是 network 的攻击，这些都是 network 的攻击，那些 network 攻击实际上是非常的多，你也想说叫做新 flooding， 好像这个东西非常的久，这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个2000年、2001年就开始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这个雅虎、CNN、阿马龙这个被打挂掉，都是他，当初这个最厉害的，但是现在呢，到现在还是不死。为什么不死？因为它非常的强，因为它可以打出非常大的量。到现在这个还是一个主流的攻击的一个方式。好，但是现在目前的话，这个东西成长越来越快。好 ，HTTP 的这种攻击成长越来越快。啊，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去年这个300G， 今年400G， 那这个明年要变500G、600G 啊，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呢，对于整个 network 来看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 ISP 到底有没有那么大量？当时这么大量，实际上对于 ISP 来讲，大概就是 ISP 也是挂掉，好 ，ISP 也是挂掉，好。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攻击这种 100G 的这种量也是不少见。但是对于我们 Enterprise 来看的话 ，100G 的量真的跟 60G 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一样，因为我都挡不住，啊，因为说实话我们都挡不住。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是要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处理方式。那我们的这个，我们有另外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 TBS 这个部分，好 ，TBS 这个部分，这是威胁防御的系统。那我们的一台机器实际上可以达到 155G， 哦， 这个是百万、千万、两亿个封包啊，是两亿的封包，200个 MB 啊，是两亿的这个封包。好，那我们可以部署成不同的这个方式，然后来协助 ISP 或者是我们 Enterprise， 我们还有更小的这个设备。哦，这个是最大台的设备，我们有更小的设备，也可以来防跟我们 Enterprise 做一个这个 DDoS 的一些防御。好，好，那我们来看待，就是说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些威胁，然后这些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到底我们的云端的服务，我们 IDC 的云端的服务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呢？好，其实我们的观念其实跟大家的可能学到的这些观念其实都是类似的，好，都是类似的。因为在现在目前的整个的市场来看的话， Cloud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帮你做 Scale， 它就要帮你做 Scale， 把你的服务，把你的原本的这些 Service 把它 Scale 出来， Scale 出来，把它扩展出来。那扩展出来之后呢，但在之前的话，其实你就要做一个事情，这是现在才告诉你，但是以前你都在做的，把网络的功能虚拟化。以前你只能只是把你的这个 Web Server 把它放到 VM 去，把你的这个 mail server 放到 VM 去，但是呢，现在告诉你就是所有的网络设备你都可以虚拟化，哦 ，network function 啊 ，virtualization 啊，把你的网络设备把它虚拟化。但是呢，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总是需要有一个管理的机制，所以你可以透过 SDN 的一个控制，来让你的整个的 data center 啊变成是一个叫做可被管理、可被控制的方式。那 SDN 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呢？它要控制你的这些网络的这些功能，网络的功能把它控制好，就是说到底是要 scale 呢，还是要这个 descale， 把它扩展，还是要把它给那个收容下，那个收缩下来。那你的云端到底在哪里？在你的这个 IDC 里面，还是在你的这个 public cloud， 还是说那怎么去连接这些东西？就是要透过 SDN 的这些控制来帮你把它整个完成。好，所以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呢？我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求是希望说能够做到 any service, any network, any type 的一个 service。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cloud orchestration 的 platform， 它用来作为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好，它用来作为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它发出一个命令要求来做事情的时候，所以 SDN 的 controller 就会在你的二三层这边去把你的服务那个 deploy 下去，好，把你的服务 deploy 下去，好 ，OK。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看起来好像是很美好，但是实际上你还是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做一个 scale， 跟你怎么去做一个叫做那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 control。所以我们会告诉你说，我们会做到一个叫做 dynamic 的 layer 4 layer 7的这个 service 的这个 training， 就是它要帮你在中间。我们要帮你在中间做一个整个的这个服务的一个效能跟服务的这个智慧，好，让你的服务更有智慧，可以让它长大或者是缩小，让你的这个整个总投资成本能够降到最低。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一个 low balance 的产品，会需要一个这个 ADC 的产品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云端的应用服务里面，我们可以做到哪些功能呢？好，第一个，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最前端，我们透过这个 TBS 来做一个 DDoS 的防御。好，我们来做一个 DDoS 的防御。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IDC 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ADC 上面的 WAF 功能启动起来。好，然后来做一个这个 Web 的这个 Application Firewall 来做一个防御。好，再来呢 ，DDoS 的 DNS 的这个防御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 DNS Application Firewall 来完成。好，另外如果说有一些 Application它需要做一些认证的机制，那我们也有 AAM 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式，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然后来达到这个远端或者叫做对外做认证的一个目的。好，如果说在整个的 IDC 里面，我们还可以帮你做 GSOB 或者是 Link Low Balance 这样的一个功能。好，等一下我们那个也会来深入来谈到，就是关于这个 GSOB 这个部分。好，另外呢，可能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这个 application 的，做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 firewall 的 low balance， 让你的防火墙的功能，它的这个效能可以就是延伸出来，而不是说叫做现在这一个产品叫做不能用的时候，马上就换掉，好，马上就换掉。好，那在整个的这个服务里面，资料中心的这个应用服务里面，我们到底要考虑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建议你说，第一个，你一定要自动化，我们一定要做到自动化的一个服务啊。在整个的这个服务当中来讲，我们已经把整个的 service 做成了这个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的，把我们的服务变成了 cloud 里面去做一个服务了。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做到自动化，这个才是取决于说你是不是真的做到，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整个自动化管理，让我们的整个服务啊，我们整个这个 service 的这个操作能力啊，快速的操作能力啊，跟它的这个整个投资成本啊，能够降到最低的一个这个关键啊，这是一个非常 key 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们说，我们需要有这个自动化的服务，然后呢，包含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网络的这些 service， 不管你的 web 或者是你的 mail 的 service， 然后呢，透过我们的这个ADC 的产品哦 ，Layer 4、Layer 7的这些应用服务，然后来 drive 它的这个能力 ，scale 它的这个 power 哦，它的这个性能，它的效能，好，可以做到这个快速的这个操作跟移动。移动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 IDC 移到另外一个 IDC， 从这个云端移到另外一个云端，哦，代表是什么？你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是可移动性的，我们的服务是一个可以快速启动或是快速移动的这样的一个 service。然后整个 ADN 的管理啊，可以跟整个的这个流程做一个整合。这个流程做什么样的整合呢？我们可以做到整个的 service 可以让它变成说叫做这个 service， 可能我要启动，我可能就是当中哪些的这些的服务，然后把它给启动起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呢，需要的时候依照它的这个自动化管理，然后来增加或者是这个缩减。那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是服务的不可中断性，服务的不可中断性跟它的这个高性能跟可靠性，我们必须要能够维持下来，也能够防御这个攻击跟威胁。那这一切实际上我们可以 base 在我们的这个 ACOS 的 platform 上面，应用我们 ATN Network 的这些产品来完成这些东西。我们讲最后讲几个这个案例，我们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我们在微软的这个 MPC 里面，我们已经有放了一些服务，有一个 vThunder， 刚才谈到就是这个 vThunder， 还有 GSOB 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放置了这个我们的 vThunder 是什么？ vThunder 是我们的一个 software 的一个这个 ADC 的产品 ，software 的一个产品，包含我们刚才谈到那三个产品线都可以来放，三个产品线都可以来放。那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们把我们的 ADC 放在这里面。然后配合我们的 GSOB 啊，来做一个叫做不同 IDC HK 跟这个 SG 的 data center 的这两个 service 啊，然后来透过不同的使用者来 access 的时候，然后回到不同的这个地方去，好，让它回应不同的这个网站，好，所以这是一个 GSOB 的一个应用，好，是一个 GSOB 的应用，然后呢，安装我们的这个 vThunder 在我们的这个 cloud 里面。Azure 的这个 Cloud 里面，Azure Cloud 里面实际上安装的就是这个 Hyper-V，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vThunder 是可以安装在 Hyper-V 里面，然后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我们使用我们的 ATN 的这个Advanced 的 Core Operation System，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级核心作业系统，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性能的表现。好，第二个案例的话，指的是我们在 TPS 上面的一个 Solution。TPS 上面的 solution， 我们有跟微软这边有一个这个合作，我们在这两个网站上面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个部分，主要跟微软的这个数位的犯罪的一个调查单位，他们来做一个合作，那主要我们打击了这个一个叫做 Zero Access 的一个 Bonnet 的一个组织，Zero Access 的 Bonnet 组织，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部分，好。OK， 我们简单做一个这个 summary。好，那对于整个 enterprise 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说，整个 service 实际上是我们的 service 实际上是一直在进步的。从传统的这个固定的这些设备，到我们把产品、我们的服务虚拟化，到最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 IDC、我们的 data center 也都 virtualization， 也都在做一个虚拟化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会做到 cloud 的这个 ISSS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最主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Policy 就是你的控制是要自动的，我们要自动的。然后呢，服务是要自动的，也是动态的，也是动态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整个这个不断进步的这个 IaaS 的一个 network， 我们要谈什么东西呢？我们实际上谈的还是这三块东西 ：ADN、Cloud 跟 NFV 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ADC 实际上它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为了要跟我们的云端的这个产品做一个这个云端的架构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一致性的这个策略的这个执行跟这个动态的这个服务，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好，等一下我们的那个Takei桑会来跟我们介绍更多关于在这个 Cloud 跟这个 Microsoft 之间的一个这个关系，然后我们怎么去设计，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怎么样去调整啊，就是做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的产品实际上是非常的多元性的。在 Cloud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这个 vSounder， 我们也有一个这个 PaaSUGO 的这个 licensing 的一个服务，可以让客户就是说依照需求来付费，这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Hardware 的部分啊，或者是 Software 的，或者是这种半 Hardware 半 Software 的方式，它可以把一台机器装很多的这个 vSounder 这些东西，所以有兴趣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是再来讨论。好，另外接下来的话，时间的话，我们会交给我们日本的这个 Takei 桑，来说明就是他的这个 Advanced Traffic Control in Cloud Environment。好，大家欢迎一下，谢谢。
Okay. So switching to myself.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here and having ourselves for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you and trying to show what we have with the cloud environment and the solution that we can do to the cloud. And some apologies for the PC that we had. Anyway, the troubles is everywhere. We're trying to clear out those troubles. And by the way, I'm sorry that I cannot speak Chinese, so maybe some of you are using some interpreters, like a headphone, okay? If you're ready with that, then we can begin. Okay, so introducing myself, who am I? Okay, who the heck is this guy? I'm the solution architect from A10 Networks. So solution architect, creating the solution. So what kind of solution is that? We are appliance vendor, and not the only IP networking appliance, not only doing the IP networking the layer 2-3 routing, but we are looking into more on a layer 4-7, so applications. So though we seem like some infra people, but we're pretty much closer to you guys as the application people, that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you guys and trying to direct the traffic wherever you want to go with our technology. Anyway, we have the APJ written above. So what does APJ mean? So APJ, it's covering the countries below the Cambodia, India, Indonesia, so colored here. So I take over all these countries going around everywhere. So this is also a case. So I come here to present you guys our solution. So I usually travel a lot. Okay. And so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Microsoft. So who the heck is A10 anyway? So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So we are having a strong technical partnership with Microsoft as listed here. And as the ADC,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er vendor, we're creating some of the application solution, the ADC solution with the Microsoft Exchange, Link, SharePoint, SCVMM, and so on.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you can see it in our website here, and you can look through the Microsoft and you can see all these solutions here. Now, well, that may be sound to you, okay, so some vendor come to Microsoft and say that we're doing good with you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our audience or users also think that A10 and Microsoft goes along together very well, like this, as awarded in the TechEd. So this award is the, here you go, attendees pick out. So like attendee come to like TechEd, then see like a solution that can go along with the Microsoft solution and say, okay, A10 is like a quite cool enough to be the, like the best solution here. So we've been picked as the 2013-14 as the attendees pick here by having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DDoS protection solution, as Jack had already introduced to you. Okay. So enough with the some of the introduction. Who am I? Where is what is A10? Whatever. I want to focus on this session about like how we are managing the cloud and like how we want to optimize your cloud by using ADC. So here are some examples by using like some like a scenario or solution. So handling client access with hybrid cloud. And on the second section, this one is optimizing your infra to use the cloud resources. So if you want to have like your cloud resources outside running some office application, how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enterprise network to be. That's like the whole section is about for this second one. And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own your cloud, then how you want to manage it with ADC, or like with having ADC. And if you have multiple clouds, so if you're rich enough, buy some tons of cloud resources, or like subscribe tons of online cloud wherever, then if you have multiple places to manage with, then how you want to manage it is this section. Okay, so let's begin. Handling client access with hybrid cloud. So this one is the somewhat related with the previous section of this whole session, which Jack has mentioned that like he had a solution with the Microsoft MTC 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ing. So example scenario, when you want to choose hybrid cloud. So if you have like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 cloud, or if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infra into cloud, then when will be the time you want to choose the hybrid cloud? So let's give it an example here. So expanding data center. So if you have a data center on-premise, that's okay. But if you want to expand it somehow, so maybe you can choose public cloud. So this is already a hybrid cloud, having like your cloud and someone's cloud, but running your application. Sometimes running critical application on on-premise. So maybe you don't want to move your critical application to the public. Maybe you just want to like have the simple web service on the public. Then important like web application business logic inside your on-premise. But somewhat of the application migration happened to like the simple application move to the public cloud. So in that case, what happens is client access control. So you have like two places to go. You have on-premise, maybe some important application running on that, and maybe you have public cloud, maybe like some simple web pages on that. If you have a client here, then how you want to manage which way to go? So this can be done with the GSLB. So feature GSLB. GSLB is abbreviation of global server load balancing. So this is like so global balancing, so like you have like a multiple data center to balance with. Then GSLB uses DNS service. So what happens is if you have one data center with example.com 10.10.10.10 and the other mirrored site 20.20.20.20 example.ftpexample.com. So you have two different places to go, but you have like one service running at the same time. So client first gives that the DNS query. Where should I go? Because like he only knows about like ftp.com, example.com. And GSLB enabled A10 will answer based on the health monitoring. So like this guy is doing health monitoring on background. So he knows like the situation on what happens on like 20.20.20 and also what's happening on like 10.10.10.10. So he knows both situation, so he can answer to the client which way to go, which way is better for you to go. So this feature also have like some of the measurement in the health monitoring that how many servers are alive on like a, which site. So if you have like a site, like a cloud site, public cloud site, having like more server than on-premise, then you can forward the traffic to the like a public cloud. You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So by the actual data access go to that way. Okay, sorry. And by combining that idea to your situation, then you can have like archive.example.com on the left to the on-premise data center and example.com like simple website to the public data center. So it can simply be like this. You can use the GSLB with normal SLB, server load balancing. So while you're doing the balancing of the example.com at the public site, you also can do the GSLB with that. So if whenever the client comes to the, your site or toward your site, sorry, it can forward whichever you want to go, you want to direct to. So this public cloud can answer, okay, you can use public cloud or the on-premise cloud. And if you have a DNS query going to the on-premise side, and on-premise can answer you, okay, you can use on-premise or public. So you can use like a vice versa. You can have like two different people answering different thing, same thing, sorry. Okay, so some of the feature, you can use the health check as the DR concept. So if you have two different clouds, then if you have succeeded in like mirroring all those stuff, then you can have two different sites running at the same time. So you can have a DR by that. You can have like an on-premise one data center and public cloud on the other. Then from the public side, it'll do the health check. Okay, whether I'm alive, he's alive. And on the other hand, on-premise side, he's doing himself, whether I'm alive or whether the public is alive. Somehow, something happens on the on-premise side, then okay, on-premise is dead. By having that, client can also, because it's like a redundant with the on-premise side and the vThunder side, the public side, he can ask a query to the public side where to go. And the health monitor is already know that like the on-premise is already dead, so he can answer the public cloud is alive. So you can use this feature as like the cloud management on like having a DR idea with that. Okay, now, so that's the GSLB plus like having the multiple data center and managing where your client to go to. Now, like change the scenario to the, like optimizing your infra. So if you have like some enterprise network, then you're using your enterprise network, then like some cloud resource application, then what's gonna happen? Why optimization is needed? So why do you have to do that anyway? It's like this slide. Maybe you have some data center or your enterprise network topology like this. So this one from below is your client going to the router, to the firewall, then sometimes it's forwarding it to the web proxy, then go outside to the internet. That's what's happening. Then if you have some of the like a web application like Office on the cloud, then facing an incremental load on web proxy. So if you have your client connected to the cloud web service, it consumes many TCP sessions. So it cannot be simply done by like one client having one TCP session to outside. It may have like 100 session connected to the Office on the cloud. So if you have like 100 session per client, then if you have, I don't know, like 1,000, then like that's gonna be like 100,000 session going through the web proxy. Then if you have that big TCP session, the web proxy, the cost of its web proxy should be extremely high. So we want to avoid that. So some of the solution, we can do the traffic steering. So this is the kind of the keyword or key point on this session that like we're not the only the IP networking vendor, but we're application delivery controlling vendor. So we have the application to look into. Then we can control the traffic by looking into the application itself. So if you put 810 here, okay, then normal internet goes through the proxy as it used to be. Then if you see some traffic going to the cloud service, then 810 can look into the URL string. Then if it says Office 365, then you can direct it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proxy. You can do some switching like this. So this can be transparent to the client. So like client may not know whether this kind of device is in between your service to your client. They don't know that. And also, you don't have to have like this kind of the delivery or PAC, the proxy auto configuration. It's not needed.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ny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proxy server, whatever. You can just simply deploy A10, and you can like change the traffic flow like this. How you want to do that or achieve that is layer 7 inspection feature. Let's look into a little bit more on what's happening inside. So in the HTTP request or some of the web service, you can see request header. And plus, within that, you can see the host header inside. You may already know that. Then A10 can write some script inside, like this. So when HTTP request, if you're like the scripting or like application guy, you can maybe read and guess what's happening there. But if you see the HTTP request and get the header host, then if that matches with the, like this list, then go to that way. It's like written here. So if the URL request includes the office365.com, then it will straight to direct it to the out to the internet. If it does not include it, then you can forward it to the proxy to preserve or like still enforce the web traffic security by having a proxy inside. So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 like web traffic of your enterprise network, but you still can like achieve this reducing the load of the proxy service. So this feature is, we call it AFlex. Okay, so inspection on the layer 7, it's pretty much powerful, and you can use that as a strength to your cloud service if you have one. Usually, if you have like some of the ADC or like the load balancer, it may end up in this layer 4 based feature. So you can look into the TCP port number or something, then forward it to some different way. That's it. But if you enable layer 7 feature, then you can look into the, okay, URL host is that way. So I want to redirect this traffic to that way. Okay, if the request header says that way, then I'm forwarding this traffic to different way, something like that. So you can use that kind of thing if you have layer 7 feature enabled. And that's like the service differentiator if you're providing some of the cloud services. If you have the cloud services providing to your subscriber, and you may only like provide layer 4 load balancing if you only have layer 4 feature. But you can have more detailed service if you have layer 7 feature. Now, by having some concept or understanding of layer 4 to 7 devices, now it's time to manage it like within your environment. This can be applied not only to us, but some of the like layer 4 to 7 devices if you have one in your cloud environment. So if you have cloud here like this, then you can have like firewall, router, A10, that's happy. Anyway, some of the different places to configure. But when you look inside of it, though it's aggregated in one cloud, you still have so many places to configure. So you have to go to the firewall, then do some configuration. You have to go to the ADC or load balancer to do some configuration. And you also have to go to the server to do some configuration. And that is somewhat resource-consuming activity. So if you have like if you have to change one business web application line, then you still have to configure all these places to enable that service. Now, what we can do is aggregate in the API. So you can simply have one server like this to speak to all these devices. So simply, the operator can have the, like, the design into that server. And with the API, you can do the multiple configuration through all the resource pool with your cloud environment. Then achieve virtual network having simple configuration. So what it does to you is simple management UI is capable of configuring all this with simple UI. So simple UI means you don't have to give out the ADC, GUI, or CLI to the user.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user interface and show it to your subscriber for a simple one. So you can just create your own simple user interface, like you want to have VIP with this IP address, and you want to have how many server, put it in a checkbox, then press enter. That's it. Then you can achieve all these virtual network if you have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How to achieve that is you need to have API. So the benefit of the API is simply, yes, like you can achieve that kind of stuff, like as I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slide, that like one single shot of configuration, do all the configuration throughout the cloud and resources. So in the old days, you have to go into the CLI or GUI for each of the boxes. If you have 10 boxes, 10 times the CLI, 10 times the GUI, then you need to do the configuration. But if you have the API, you can reuse the method of the configuration to some different places. If you have some variables as like the where to connect to, then you can use that and like change that variable, then like configure different places to places. And you can achieve that if you have one API method.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benefit. And this is a little bit of introduction on the AX API, is like a, which is our API feature. Well, I'm not going to like read through all this, but this is RESTful. This is a kind of keyword, like a RESTful API. This is method of controlling the API or using the API, like which is kind of like a standardized among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So if you have RESTful API, that means you can unify or consolidate the way of accessing to the API. Now, this is like the method of like the session opening and like how you want to send a command to A10. So this third-party application means your application, AX API means A10. So if you throw some HTTP method and get the session enabled, then you can do all the configuration you want to do within A10 by using this kind of your application, and not using the A10 CLI or GUI. And another feature, this is like a multi-tenancy feature. So like that one, the previous one, AX API, is how to control from outside how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A10 box to be. And this one is having the multi-tenancy. By having only one box, but virtually inside, you slice it up to different boxes to boxes. And this is like we don't use any of the hypervisor, so you can have like a high performance without using hypervisor. There's no overhead with that. And our native software have this feature enabled. So if you buy one of our box, then you have all this feature enabled already. So you can use that already. Okay. And this ACoS is our software, our key software, core operation system that runs inside of A10, which Jack in previous session had shown to you that like we have the TPS, CGN, ADC, that like all this core software is ACoS. Now, if you look into the multi-tenancy a little bit more in detail, you can achieve something like this. So this is the kind of configuration map or like some graphic that part one, this is like a partition one, so tenant user one, having like the server configuration port 80 with the 10.0.0.10. On the other hand, this user two can also have the same IP addresses. So this feature allows you to do that. So what it means is like if you have multiple different networking topology and having like same network addresses, but you can consolidate it into one place, which means you can have the ease of the deploying your environment into the cloud or like the virtualized area by using this feature. Okay, so by having like the idea of two features, API and ADP, the multi-tenancy feature, what's actually happening or what actually want to do with the this session here is basically like this. You have the resource pool, A10, then you have the control server or management host. Then you have the operation person putting in some simple design here. Then AX API allows you to put in your configuration from the outside server about like what you want your VIP to be. Then ADP and server load balancing configuration will slice out the load balancing resources from one of the box or one box and virtually slice it out to enable this virtual network. So by using two features combined, you can achieve multi-tenancy data center server load balancing resource like this. And having the that idea, we enhanced it into the Microsoft SCVMM integration. So we opened the API, then we have some plugin developed. So by using that plugin, you can control A10 from this SCVMM user interface. So you don't have to go into the A10 GUI, but you can use the SCVMM GUI to see what's happening on A10. So this is the ease of management that we wanted to do. So you don't have to log into A10, and you don't have to log into like a that place, this place, this place, and A10, but you only have to log into one place, then configure and see the configuration, how it runs, like this. Okay, now,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whole session. Connecting the multiple cloud resources. So since the cloud era is getting like more and more mature enough here, that you may have some multiple data center in your hand. Maybe like it's due to like the going into virtualization, or maybe having like a DR. So you may have like two different data center or two different places. So you want to manage that like in simple manner. You don't want to like fly to like that northern part and like after that 2 days then go to like a southern part. You don't want to do that. You want to combine all the resources together in one place, one shot. So usually, if you have multiple data center, what happens is that the maybe that's independently used for each one of them. So one data center is using, one data center is using like 192.168 network. The other is using 172-something network. So if you have virtualized two of those data centers, then if you want to migrate your VM to a different place to the other, then you may have to change the IP addresses configuration before using it. And that's not cool, because like you have this cool feature, live migration, from one place to other. But after you do the live migration, then you have to stop the service first, then like change the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re-enable that interface, then connect that to the network. So you have to have like a manual configuration with this. And how you want to avoid that is having the NVGRE tunnel that we can propose. So if you have two different data center, you can connect it with the NVGRE like this. This is the tunneling feature, which I'm going to show you in like a little bit more in detail in technical way, but like you can do the tunneling here. So you can have up above of this A10 like firewall and router external one, you can have different IP addresses, whatever. But under the A10, you still can achieve virtually the same network topology. So you have like two different networks, but same network addresses, and connect it together with the NVGRE. it's not like you configure this one place with 24-bit network, and the other is like a separate, but like this whole thing is one huge 10.0.0.0/24 network. So you can combine it together. So by having this NVGRE tunnel, then you can achieve two different data center running the same network at once, and you still can do the live migration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ithout changing any IP addresses. So this can achieve like better management of the multiple cloud resources. A little bit more in detail about what the feature is. So physical network, this is like what you can see in front of you. So you have like a router box, a firewall box, ATM box, and you can simply connect that with the network cable, and you can see that. But within that, virtually, it is like separated in like a multiple slice of the networks. What's happening is that you can see that like within the physical network, inside of this packet, you still have like a virtual smaller packet inside. So like a packet in packet is happening. So this gray one is showing that it's physical network. So like this packet header showing like I'm source address of this one, trying to throw it to that destination. Okay, then that destination, if that's like a tunnel endpoint, this is like a virtual tunnel endpoint, he unpacks that packet and sees inside of this packet, and like that packet payload includes the virtual packet header and virtual packet payload. So it's like a packet in packet. Then you can have like two different virtual networks separately beyond that tunnel endpoint. But you still can have only one networking design within this physical overlaid network. So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your network by having the, like a virtualization, whatever. But you still can use your network IP addresses, whatever. But on the over that, or like within the packet, you can have like a virtual network within. And ATANG can also do that as tunnel endpoint. So you can throw the NVGRE packet to ATANG, then ATANG can unpack that and beyond throw it to like a beyond that point. So you can like create your own virtual network beyond ATANG, but in front of ATANG, you still can have like overlaid network. Okay, so summary. What I have shown to you today is we have like this whole portfolio, but part of it is like this. So you can see in like red circle, like ADC and AXAPI, AFLEX, SLB, GSLB, ADP, and our appliance. So we're showing you the part of this, but like this part can already enable the strength or like the optimize your cloud environment and cloud resources like this. So this is like only the way, like thinking the way of using it. It's not ourselves, it's not only like the load balancing vendor doing like having the BIP and like do the balancing, but if you change it, your mind, to a different way and move that ADC into some different places, you can use the feature like as you saw in like last four sections, that like in different way you can enable the cloud resources like that. And also, oh, I almost forgot about this. Coming soon with the Microsoft Azure. So if you look into the Azure like list, maybe within this year somewhere, that you may see that vThunder, our virtual appliance, which works the same way with our hardware appliance. So you can enable that layer 4-7 feature within your Azure environment and do the same thing as I mentioned here. So ourselves want to be like to be flexible and open to cloud environment. So how do I mean flexible is having like vThunder, like a virtual appliance, which works the same way as the physical appliance that we deliver, and some different form factors. So like its flexibility is shown here. And also to be open, so we have our cloud orchestrator can control us from the API. So we don't stick with like providing you like some management suite software or whatever.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software and control us and like enable the layer 4-7 feature power to your cloud. So that's ATANG Networks. OK, Okay, so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that concludes my session. And I think I have something, or like a Q&A session, ye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can raise your hand. You can stop me anytime, whatever. And you can ask me about like last section, it's okay.
各位比较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主办单位有准备了一些奖品。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拿奖品的？麻烦我来询问啊，这边有一个问题，请说。
我原本一定要买 A10 的产品，那要原本的诺贝尔值设备，那其他两功能可以附加上去用。
OK， 我们那个刚才各位先生提到的是，我们已经买了我们 A10 的产品哦，然后如果说有这个，我们刚才看到我们有三个产品线，好，那如果说其他两个功能可不可以那个一起来使用？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我现在在这边那个回答你，就是我们的那个 ADC 的部分跟这个 CGN 的部分哦，它实际上是可以一起使用的。我们现在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版本哦，最近会让它可以让两个部分可以一起来使用。哦，那在这个版本还没有launch之前的话，它的是两个不同的 software 哦，就是说你只要换 software 就可以使用 ADC 或者是 CGN。好，那另外 TPS 的部分的话，实际上它是另外的一个 platform。好，现在目前的话是这个样子。哎，好，谢谢你。这个要给你的礼物。
And also, if you want to talk with me, it's okay. I'll be like around everywhere, like here for this day, rest of the day maybe. So if you can find me, you can just like ask me a question.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请说？
对，
那做 Tunnel 那个，我想说线路上的 latency 或者说电路上有什么限制吗？有什么需求，基本的需求才能做出这个 Tunnel？
OK， 刚刚提到的这个使用这个 NVGRE 或者是这个 VSLAN 的这个部分的话，在线路上面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样的需求。好，实际上只要我们的设备，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Tunnel 这个 NVGRE 或者是 VSLAN 把它建立起来。你的两边的 data center 就可以用同一个网段来做 access。那当然，你的这个线路的这个品质，不管它的 latency 或者是这个 jitter 这些数值，实际上是影响到的，实际上是你的品质的问题而已。哦，那这个部分说实话，我们设备厂商的话，在线路方面，我们也没办法那个提供给你什么样子的帮忙，只能够建议你可能要用更好的线路而已。
And also, if I want to add.That's like he's talking about the NVGRE latency, right? Yeah. If you enable that. So our box, as you see with the Ajax slide, we are enabling like an IPv6 migration. And some of the IPv6 migration feature includes the feature to capsulize the packet. So we're already like doing that for about like from 2009 to like up to here. So we're like doing good with the packet like encapsulation, unpack, whatever. So I believe,that if that's to be like correct with your answer, but like I believe there would be like almost no latency at all with that. That there may be some, but no,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It's okay.